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今天有些地方高温38度，明天开始呢有剧烈天气。中央气象局发，它叫气象署了，发布高温的资讯呢。因为我们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4月22号中午前后呢，台南市、高雄市、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屏东黄色灯号，也很热，要注意，台股现在由黑转红，现在涨13点。天气风险公司说，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到30度以上，中南部高温33到35度以上，嘉义以南地区36到38度可能，今天封面接近，所以封面附近的马祖、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也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吴德荣在他的专栏说，明天封面结构不扎实，所以呢大气环境不稳定，常常伴随雷击、强风、瞬间大雨、冰雹等小范围的剧烈天气，就不是大规模的，在某些地区会有这种雷击、强风、瞬间大雨、冰，甚至下冰雹。下礼拜一自流风北移，礼拜二、礼拜三自流风南移，援助乌克兰法案，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这个 我觉得主要是江省议长，议长很坚持，江城为什么呢？他有他自己的理念，当然现在共和党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他的，是说呢你现在，这个议长位置都坐不热了，你就想这样干这个事情，因为有一部分的共和党人是反对在援助乌克兰了，但是呢拜登就跟他见面，然后跟他讲说你先不援助，乌克兰就完了，俄罗斯就把乌克兰给吃了。俄罗斯吃掉乌克兰，对于中国大陆啦，对中国啦，对伊朗啊等等，都是一个鼓励，就觉得你看美国是纸老虎，不能坚持搞一半不搞了。所以呢江省呢，虽然共和党有不少议员是反对他，但是他还是坚持，把一个案子分成4个去表决。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宁愿送子弹去乌克兰，不是送美国人去乌克兰。他现在理论就是我给你钱，给你武器可以的，我人不去。美国联邦众议院在议长江省带领下呢，通过援助乌克兰超过600亿美元的法案。江省呢从强烈反对到带头支持，立场大幅改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达感谢，表示这个援助能帮助乌克兰打赢战争，实现正义。美国通过援助乌克兰600亿美元的法案，主要在于议长强森的态度转变。半年前意外成为议长的强森曾经强烈反对援助乌克兰，连续几个月党下针对相关议案的表决，但最近态度软化，上周更转变为积极捍卫援乌法案，让人不解让人不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吧。江省在记者会上表示，宁愿送子弹去乌克兰，而不是送美国人去乌克兰。他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即将就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法案接下来将交付联邦参议院表决，过关之后送总统拜登签署生效。因为他这个众议院是共和党占比较多了， 所以共和党如果坚持反对哈，就不会过啊。那共和党的议长都不反对了，那自然民主党一定支持嘛。那加上共和党一些议员就会过嘛。所以我上礼拜就预测会过哦，虽然很多人认为哎不会过不会过，预测就会过。为什么？当议长这样的转变，其实共和党的议长，民主党一定支持啊。那共和党议长支持，一定有些人也跟着支持啊，就过了嘛。那这样的送到参议院，参议院是民主党占多数，所以应该会过。泽伦斯基说，美国援助乌克兰法案将阻止战争扩大，拯救好几万条生命，而且帮助两国更强大，打赢战争，实现正义。他强调普丁必败。在此同时，俄罗斯宣称夺下乌克兰东部重镇西夫雅尔附近地区，报道指出这凸显了基辅准备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面临巨大压力。乌克兰军人说现在非常缺乏弹药，如果得到援助一切都会好转。真的还是假的、哦、那弹药之前也都给你了、哦、你也不能说这些国家没有帮他，还真的是帮他，所有的弹药几乎你看要给台湾都给不了了，都给他了嘛，也不是没有。那你到底怎么使用的、哦、到底怎么回事、哦、你那个军方到底有没有贪污啊、腐败啊、倒卖啊这些情况啊、哦。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发声，默认攻击以色列几无所获。全球都在关注中东局势紧张是不是升高。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感谢军方攻击以色列。美联社报道，哈米尼的谈话形同默认伊朗这次的攻击一无所获。伊朗日前首度直接攻击以色列，对以色列发射超过300个飞弹、无人机或是无人机。伊朗指出这是报复以色列月初攻击伊朗驻利叙利亚大马士革大使馆旁边的附属建筑物，还搞死了两个将军。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感谢军方采取行动攻击以色列，但他也说我方发射多少枚飞弹，其中多少枚集中目标不是首要问题，重要的是伊朗在行动中展现本身的意志力。美联社报道的是，哈米尼对高阶军事领导的谈话没有提到19号以色列对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的报复攻击，强调伊朗民主崭露头角，跟伊朗军方在国际重大场域展现意志是最重要的。形同默认伊朗虽然发动攻击但几乎一无所获。 BBC 分析，相关地区危险竞争的最新一波似乎已经落幕，中东地区应该可以说松了一口气。什么意思？就是说应该不会再报复来报复去了。以色列去轰炸人家，打死人家两个将军，人家发射300枚飞弹啊、无人机啊，这边没造成什么伤害，一半都自己脱落了，然后以色列呢又发了这个飞弹去攻击人家，那好啊，那目前就可以了，这样了啊、哦，这个都。那他这个最高领袖在演讲里也没有说以色列又去报复了，好像没这回事了。哦，那就算了，大家都出一口气了，都有交代了，意思是这样啊、哦，意思是这样啊、哦。叙利亚美军基地被五枚火箭弹攻击哈、哦，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安全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21号，至少五枚火箭弹从伊拉克射向叙利亚东北方一个美军基地，这是美军继2月初以来再被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扶植的武装组织攻击。官员说，当地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对可疑肇事者展开追捕。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一天前刚结束访问美国，会见总统拜登。目前伊朗跟以色列冲突逐渐淡化，但是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叫做 PMF的卡尔苏军事基地19日遭到袭击，一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那你炸我炸你，要是打过来打过去，目前就这样子啊、哦。以色列去突击约旦河西岸酿了14人死亡。传美国想要削减对部队的援助，那你昨天众议院还是通过预算，还要也要资助以色列呢。哦，昨天的这个一共要给953亿。也要给这个以色列啊，不是只给 乌克兰啊、哦，所以以色列 也会 得到不少钱。以色列会通过$264亿美金呢，哦，$264亿就不少了。给台湾其实在里面是算一米一米一点点了啊、哦。给台湾多少钱？给台湾20亿，还是融资？还不是只有给台湾，台湾跟主要的盟友在附近的啊、哦。另外呢，补充物资19亿。哦，人家都是600亿，哦，以色列是264亿，我们就是个零头了，哦，就是啊，我们很重视亚太，我们很重视台湾，哦，当时想说你们一起通过这个法案吧，台湾变成一个肉票绑在那个地方。以色列去突击约旦河西岸，造成14个人死亡。以色列军队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这次同时传出美国计划削减对一支以色列部队的援助，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拒绝对以色列军队的任何制裁。以色列跟哈马斯去年10月在加沙走廊爆发战争以前，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就不断攀升，以哈战争以后当地流血冲突更加恶化。时间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说周末在被占领约旦河西岸一处难民营的行动已经结束，这是继去年十月以来在西岸进行最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声称击毙的10名恐怖分子，还代表了还逮捕了通缉犯。哈马斯谴责美国众议院批准向以色列提供超过$260亿美元的援助，说这违反了人道主义的准则，并且为进一步屠杀巴勒斯坦人开了绿灯。以色列总统尼坦雅胡说，为了确保加沙人质获释，以色列未来几天将对哈马斯升高军事压力。 BBC 报道，有报道指出美国基于侵犯人权的理由计划削减一支以色列部队的援助。对此尼坦雅胡说，不接受对以色列军队实施的任何制裁，将会竭尽全力抗争到底。哦，就你们说我们不对，跟你抗争到底。你看你国会要是通过要援助我$260亿美元。马尔蒂夫国会大选，我没去过马尔蒂夫哈。马尔蒂夫是著名印度洋的观光国家，周日举行国会大选。马尔蒂夫面临亲印度跟亲中路线选择，机票就会显示亲中路线总统所属政党赢得掌控国会的多数席次，代表选民支持他向中国大陆倾斜，远离区域强国及传统援助国印度的立场。外界把这场选举看成穆伊祖这个人、哦、总统、哦、穆伊祖继续力推跟中国更紧密经济合作计划的关键测试。相关计划包括在引发争议的填海土地上新建数以千计的公寓。马尔蒂夫是一个低地国，就很低啊，海洋随时可能会淹没它。它好几个岛、啊、分布在赤道附近，南北绵延约800公里的1192个小珊瑚礁岛组成，是最容易因为地球暖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影响的国家之一。好，所以他们就希望填海造陆，把填垫高一点，免得到时候啊这个海水上涨他们就完了啊。但是现在呢，到底亲中还是亲印度啊？那你看他在印度洋啊，表示他离印度比较近了、啊、但是中国经济实力比较强了，虽然印度最近一直急起直追、啊、大陆华南强降雨，反正现在 到处是 变异的气候了、啊、都非常的极端。大陆华南地区连续4天强降雨，广东韶关暴雨山坡地严重崩塌，暴雨中的山坡地严重崩塌，多栋住宅遭到土石洪水夹击掩埋，积水淹到民众颈部。大陆媒体报道，江湾镇对外通讯一度全面中断，被掩埋的多名楼房居民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情况危急。不仅如此，今天预计 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届时洪水恐怕会超过警戒线，当地高铁车厢也早已传出淹水灾情。中国铁路广州集团宣布，行经广东韶关市境的普通列车将暂时停止或折返。后续华南还是强降雨核心地区， 专家说今天明天两天广东省粤北还有呢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北部还有强降雨的过程，大家要注意、哦、要注意、哦、就是极端天气造成很多的伤害、哦、很多的灾害。哎呦，什么这是搞什么，斯里兰卡军校主办的赛车比赛惊传意外，一辆赛车偏离 赛道高速冲撞观众，七死二十伤。什么哎，你这个看看赛车，赛车速度非常快的，突然冲向观众，冲向看台，你说那个观众衰不衰？死者包括一个八岁女童还有四个主办单位人员，伤者里面有三人生命危险，所以现在已经死七个了，二十伤，如果二十伤里面又有三个危险，就是可能会死十个。办一个比赛怎么回事啊？军校主办的比赛入场免费，所以呢超过十万人吸引去观赏，所以一辆红色赛车不明原因偏离赛道，在近乎迎面的角度高速冲向观众，现场传出尖叫声，大批观赛者纷纷上前帮忙，比赛因此中断，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哦、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蛮可怕的哦，我们去看一个比赛赛车，就赛车冲向我们，你说这个造成严重的伤亡，就很多时候真的、哦、大家不要以为、哦、一定不会怎样，比如说就是我们在等 红绿灯等过马路，你就要离那个边上远一点，不要就站在，很多人就站在那个转角边上，万一哪个车子他那个驾驶没有算好那个角度哈、哦，或是突然失控撞上来，你就首当其冲啊，站到里面一点嘛，有骑楼就站到骑楼这边哦，不要都搞在那个最前面那里，蛮危险的哦。我一再强调你晚上出去最好不要穿那个黑色暗色的衣服，我们的驾驶、哦、眼睛大部分都不好，国内不是有个统计吗，包括什么高中还初中 87% 啊多少都近视，都眼睛都不好，所以那个驾驶到晚上齁、哦、平常说视线不是很好，加上我们晚上又很暗，我们台湾虽然很暗，路灯其实开得很暗，为了省电啊等等，你再穿一个暗色衣服过马路或等等齁、哦、很多时候驾驶不见得看得到齁、哦、所以你晚上稍微穿亮一点齁、哦、免得人家撞到。好，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就是我刚讲的美国众议院通过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台湾的法案齁、哦，总额953亿美元20亿给台湾及主要盟友军事融资，是借你的哈，台湾需要借钱吗？19亿用于补助台湾，用于补充台湾及地区伙伴的国防物资。台湾那什么叫地区伙伴，谁是地区伙伴？所以总额953亿美元给乌克兰600亿，这最重要，给以色列264亿，乌克兰610亿，以色列264亿，主要是给这两个了。印太安全补充法案81亿。那另外，到底乌克兰还能撑多久？这600亿下去以后，到底有多少帮助？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帮助很大，说至少这样讲好了，没有这600亿就垮了啦，就打不下去了。所以你就知道打仗多花钱。那就像江正讲的，我这不送子弹，我现在可能送美国人去了，我儿子马上要读海军官校了，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要去，我们美国人不去、哦、因为事实上美国在海外打仗，如果派大规模的兵、啊、打赢的并不多，你印象里面印象的越战美国没打赢啊，哦，不但没打赢，还把一个江省搞得不能连任了、啊、韩战老美去打哦，也不能算赢啊，因为南北韩现在变成两个国家，那怎么算赢呢？他只有打那种小规模战争，然后呢很快速哦，什么派什么无人机去斩人家的手啊什么，或者一支快速打击部队，那比较有机会赢，只要拖久了都不容易哈、哦。中国时报头版头另外还有就是说肠病毒恐怕会大爆发，现在四月嘛，所以六月可能会到高峰哦， 因为五年没有流行了，所以呢小孩没有抗体，所以两岁以下的重症风险很高，尤其肠病毒71型容易并发脑炎、心肺衰竭、肢体麻痹、神经重症，甚至会死亡。1998年曾经78个小孩死了，而且它病毒呢很顽固，口鼻传染两个礼拜都有可能传染病毒，粪便两个月它可以煮在油在里面两个月，这很可怕啊！那联合报的头版是说，辅导漏洞接不住高关怀生，上学年有218万人次接受辅导，老师说三级机制要改进啊、哦！学校现在有三级辅导机制，但是呢不容易啊、哦！第一级叫做发展性辅导，第二级叫做介入性辅导，第三级叫做处遇性辅导。每次这种事情都是专业人员不够，就像你在学校教什么双语啊、美语啊，很好啊，不好吗？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一定不好，但是问题你没有师资啊，如果你没有师资乱教一通了，还不如不教呢。哦，反正每次都是人力不足啊，待遇不好啊，哦，就很难贯彻啊，其实都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中国时报今天另外一个新闻呢、啊，就是说监察院4月24号后天要约询侯友宜去查35年前侯友宜好像是中山分局什么组长什么哦，刑大计政、哎、不对对中山分局吧哦，应该是中山分局我印象里面、哦、就是说35年以前那个戒严时期对不对，侯友宜就是我就奉命去他是怎么回事了？大概那个时候有黑名单，那时候有黑名单不能够回台湾了等等啊，那但是他们黑名单人还想回台湾，所以经常就偷渡啊设法进来，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就跟那个市台会总干事当叫罗义士、啊、他们就说呢你时间到了你要走，那他们当时有同意什么时候要走就不走，你要这种搞革命搞这种东西，你离开土地其实就没有什么力量，在外国力量其实不大了、哦、侯友宜那个时候是中山分局刑事组长，对没错，大概他们要把人送到机场就强制驱逐出境了，然后呢他不肯出离开车子嘛，他们就在里面灌喷雾瓦斯、哦、那他们现在就说你这个当时执法过当，那当然在现场好像也不是侯友宜、哦、那个时候真的指挥官也不是他，指挥官是刑大计政薛启芳，现场指挥官这个专案负责人是当时的台北市警察局长廖兆祥，所以再怎么样侯友宜都是一个小，当时就是一个刑事组长嘛，中山分局的刑事组长哦、那当时的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他们对李登辉不敢动，那大官很多也是不在了，就去找侯友宜要约询他啊，或者是他会坦然面对，对你要把他怎样了，35年以前哎，很多事情、哦、那个时候的背景跟现在当然不一样嘛、哦、但是就反正就是监察院现在变成东厂，变成了替民进党被民进党这个不爽的人啊，监察院就变成一个打手一样啊，真的是哦，监察院真的废了也就算。孙中山如果知道说他当时主张的监察权啊，变成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很怀疑他会继续主张要监察权。休息再回来，这个潜舰哦，我们也花不少钱哈，第一艘就花了将近500亿，然后呢，2到7艘继续盖哦，所以要花2800亿哈。那到底这中间有没有问题、哦、有没有少数人有没有上下棘手，一直外面一直是怀疑的，就像黄曙光说他也不要干了、哦、认为他忍辱负重还受你们的这个侮辱怀疑不干了，哎，这就是、哦、很多时候你要从制度面上来了，不是人的问题了，不是我信不信你这个人、哦、就是说你不要 就是说也许你这个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要制造一个机会让这个人发生问题。比如说你的会计啊，出纳制度要好，那不管这个出纳会计他想不想贪污，他没办法贪嘛。你说这个出纳会计他不会贪，所以我的那个制度就一塌糊涂哦，彼此也没有什么内控，然后也不去查，那中间久了他就想说反正没有人查嘛，诶，你就引诱他犯罪，很多时候你引诱他犯罪，他本来不想犯罪，因为你的制度的松懈他引诱他犯罪，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并不是我不信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信不信你不重要嘛，这个制度让你没有办法，或是说你就算是三下其手也很有限，不可能造成重大伤害会被发现的哦，就像国外很多这种金融机构等等几个月，但这个人就要休假，规定你非休假不可，你不能说我不要休假，我很愿意努力工作，不行，你休假别人来代理，一代理你中间没有问题就立刻都知道了。那在台湾呢，很多人就是你为什么换我工作，这是我的，你不信任我、哦、你说不信任我、哦、等等，哎，这不讲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常常不讲理，这个道理在那个地方，就是他要轮调也好啦，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让你去轮休也好，他防止这个职位不管是谁跟你无关了、啊，不管是谁他都要这个制度哦。那在台湾呢就大家比较容易就牵涉到个人，你是不信任我啊、哦、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那样，就不是不爽，那国外不会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又比如说因为现在电脑啊什么资讯哦，国外通常是假如这个人要离职对不对，决定要你离职了立刻就你就走，没有什么在什么在等一个月也是没到，你这个破坏我怎么办呢，哦，就是立刻要走，那当然法律有规定啊，可能你要什么一个月通知啊什么，我就给你一个月薪水嘛，我就给你两个月薪水让你找工作，你不用来了，但是这个钱给你，不亏你了，不欠你，但是呢在机制上你就不必来了。那台湾他会说这都无情无义啊，我给他工作这么久啊，他现在突然把我就赶走了、啊、立刻扫地出门啊等等。你看外国那个电影常常叫他走立刻拿个纸箱有没有，因为你个人的方向就走了嘛。哦、那他的角度就是说要走了，既然走了你就走吧。在这一个月里面你可能对公司造成很大的破坏。你可能不会破坏，你可能会破坏。因为电脑啊什么资料这些东西哦，你等等，所以这就是东西方的这个观念的不同哦，就觉得说啊，他没有，他就是制度嘛，制度不一样，好吧？台股现在涨27点哈，所以呢，陈永康我们讲这个事情，陈永康就要出一个叫做监管室，就管这个潜舰的进度啊，哦等等，不是个人啊，他就举例了，比如说像。这个黄曙光就写了个信给的美国的那个公司的资深副总裁，曾经做过美国的海军部长，就说呢，哎呀，你现在这个没有给我啦，哦，这个让我都没有办法如期的测试啦，哦，等等等等哈、哦，电尾杆了、啊，光电尾杆，有人讲是那个潜望镜，这很重要，你不给我怎么办呢？等等，他们就说，如果是正式，就是我律师函就去了。我已经给你的订购然后什么都弄好了，你答应什么都交货，没你来不及交你就罚钱了，而不是写一个什么哎呦这个1979年班的同学你好啊等等，就你诉诸私人情感，但你可以诉诸私人情感，但你真正的还是公事公办嘛，哦，那就现在变成乱了套了哈，谁在负责这个潜舰、哦、到底从哪里来，有没有经过这个军火商中间到底怎么去找那些厂商，那现在我看都搞不太清楚，总统也不见得清楚，国防部长是根本状况外，立法院呢根本也是摸不着边、哦、那这就很危险嘛，所以讲的危险就是这样，并不是说怀疑黄曙光个人有没有什么问题，而是你整个制度就是很奇怪啊，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盖潜艇这个案子也不能说军购了，他因为他是自己要造，居然用这样的方式，体制外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小组，那你在体制内也不会不应该给你啊， 立法院不可能阻挡这种案子啊。哦，他就非要搞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专案。哦，然后呢，你说你怀疑他，他就说你污蔑他。哦，真奇怪哦。民众党4月26号说要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个电价还涨，电价已经涨了，4月1号不就开始涨了吗？只是说呢，什么叫还涨呢？就是说你要讲你的能源政策，能源政策呢没有讲清楚以前呢不能乱涨，就是说你之所以涨或是涨得多，就是因为你能源政策有问题，事实上没错，但是呢台电总经理都不干了，都辞了，所以问题是说总经理是解决问题吗？也解决不了，因为能源政策是有问题的，你的上位的政策有问题，你下面人干死也没用。我就讲实话，你如果说现在像他说不用核电，你2050年怎么可能净零嘛？是不可能的，达不到净零的。好，那么萧美琴说从美国带回来一批酒吧，说希望能够免查验啊，那就被骂了啊，就哎你是怎样？你现在不是副总统哎，你还没就职哎，而且呢，这个你就算是总统、副总统，你也得按照规定啊，你不能说你自己就可以无限量的带啊，每个人不是旅客带酒都有一定的规定嘛，带几瓶嘛，你能不能带那么多啊？等等等等，像这种就是啊，或者一些小事啊，这些大官。他应该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嘛，而不是树立一个坏的榜样，让小老百姓说哦，你就可以哦，我就不可以哦。其实何必呢？哦，真的何必呢？哦，你有酒有多少有关税嘛？我少带几瓶又怎样了？哦，这些人的想法也都蛮奇怪的啊。儿少色情网真奇怪，这些人是有问题的哈，搞那种小孩啊什么搞这些东西哦。说现在严你是不是把它进行封网哈？对啊，就是说明明知道。大家不封啊，甚至卫福部长还说，可能会引起什么国家赔偿什么，就在讲什么哦。你官员怕赔，什么都不敢做，你该做就做嘛。另外一个书记官死了，苗栗地方法院少年家事法庭的35岁陈书记官说，2月呢被怀疑是过劳病逝啊。那他们书记官有个靠北书记官网路了齁。所以呢就去开放一个叫做最喜欢跟最讨厌的法官。他们干嘛搞法官，律师常常最讨厌最喜欢的法官检察官。书记官因为呢法官或是检察官开庭，常常书记官在旁边要打字啊写东西啊，甚至有协助法官啊等等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蛮麻烦，因为你出庭啊，检察法官问了什么，书记官就要把它打出来，打出来给当事人看，你是不是这样讲的？那当事人呢，有的时候哎，就随便了，随便了。有的当事人就字斟句酌，哇，我不是这字，不是那字，不是这样讲的，就搞很久啊。所以他们的工作，大概法官、检察官、书记官的负荷都很重，我想。彼此之间是不是处得好，说会不会对立是一回事了，一定会有些法官要求比较公公比较严，所以有些书官讨厌他，一定会有的嘛。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案件太多了我是觉得案件太多齁，就搞得大家都很累你想这道理嘛。累其实就不会好了台北市一兵的民选一兵好像要签了签了，当然附近的因为原来这边都蛮偏的，最早的时候你看民权东路这边松山机场都很偏的，慢慢发展起来了旁边搞个殡仪馆，方便是方便了，好处是方便，坏处就是这是险恶设施嘛，谁希望家里旁边搞个殡仪馆了？那当另外就是说你比如国外那个坟墓你比如说很多那个阿灵顿公墓什么，这很漂亮一片，对不对？下面一个十字架的，我们那个墓就搞得有点蛮可怕的，阴森森的看起来不美，哪一个墓园是美的？我看很少。那人家比如说丧礼啊什么，可能在教会啊或等等，他们也有一种小型的那种殡仪馆，都干干净净的我们也有干干净净的，也有，但是呢很多就搞得阴森森的，尤其那种公立单位的殡仪馆 你很难讲，你说他不好吧，他也还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但你说好吧，也没什么好，反正就是那么样一个地方，不能弄得，哎，就是稍微温暖一点，哦，不是那种，就看起来冷冰冰的，好吧？那现在呢？本来郝龙斌、丁廷宇他们当市长、副市长的时候，曾经想开辟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大概是取代宜宾的地方，结果呢附近居民就反对嘛，哦，好像福德坑那边，哎呦，那他们现在就想说，好，那叫二宾，在二宾打主意吧。你现在有宜宾有二宾，都常常挤得要死了，哦，常常哦那个，尤其流行病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的时候，那个根本就来不及宾，有时候要去订个那个殡仪馆的。他们要找好日子订都非常难的，哦，那现在集中在二滨，那你二滨的设施够吗？等一滨都要到也移到那边去，我觉得中间一定会混乱的。哦，那现在你二滨现在分开哦，哦，一滨因为离我们比较近了，哦，所以有时候我去的话就不开车嘛，哦，或者同事载一下，二滨就很远了，就是没办法就坐计程车。那如果开车就要等停车，我有时候真的很难停。哇，大家尤其好日子的时候，大家人又特别多啊，哦。那将来他们还想本来这边要盖社会住宅，那民众党就反对，你就那么盖什么社会住宅，谁住那个地方呢？哈，哦，他们现在说不盖了，说要盖一个殡葬大楼，因为附近有很多殡葬业者，有没有？那附近一定有一些殡葬业者嘛。哦，他们说要。希望能够盖一个殡葬大楼，把业者都容纳进去，哦，在那个大楼里面，哦，而不要 在路边，哦，这是一种，哦，业者愿不愿意我不知道了，哦，那另外就是停车，哦，盖个停车场，哦，希望能够多几个停车位，哦，等等等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规划是还不错了，哦，这个话不错，就是看看这个是不是能够，我的意思说整个弄得还稍微温暖一点，不要那种感觉就是冷冷冰冰的，哦，你可以弄得比较温暖嘛，哦，可以让大家觉得不要那么阴森森的，哦。台北市公车驾驶说缺三成啊，缺那么多，说应该有5262人，结果只有3698人，有三成的缺口，哦。所以12家公车业者11家驾驶超时，他们说驾驶超时跟酒驾一样危险，哦，因为你精神不集中嘛，也蛮可怕的，哦，所以他们现在建议说开放移工，哦，但现在还没有成了，如果将来成了，哦，你发觉说咦，在台北市坐公车怎么那个司机是外国人，哦，不要惊讶，哦，因为 台湾司机不够，其实什么都不够，真奇怪，哦，什么行业人都不够，哦，所以他们现在不是说我们哪个人力银行，是他们现在缺额有100多万，找工作要找的缺额有100多万，所以呢，这个大家对薪水的期望值也高一点，说去年是3万3起薪，现在是3万4啊，哦。印度 GDP 明年会超车日本，其实印度怎么跟日本比嘛？其实还是人多啊。一层以后就多了嘛，哦，你人比日本多可能7倍8倍，哦，那这时候你就算个人所得没那么高，一层国家总生产力生产毛额就多了，生产总额就多了。印度真的很特别，这个国家真的是很两极，聪明人极端聪明，在欧洲啊，在英国，甚至在美国，英国首相现在都是印度人了，哦，但是呢那种低水平的穷的也是一大堆，哦，所以差非常远，哦。日本首相岸田向靖国神社供奉贡品，韩国很生气，哦，甲级战犯呢，那个是靖国神社，哦，里面有甲级战犯在里面，哦，21号开始连续3天举行，他叫春季 一样春季秋季啊。大家都在看日本首相到底会怎样，会不会去啊、这个县呢、啊、自己去当然是最坏啊、大家都在看很生气。他自己不去啊、送个什么贡品啊祭品啊等等大家也在看啊、甚至呢祭品怎么写的什么其实都蛮重要的。特别是韩国，韩国对这个是非常介意的，中国大陆也介意，台湾好像不痛不痒、就觉得随便了、台湾的这个跟日本的情节还是很特别的。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收听，再见。